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
回到起初，认识创造的起源，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
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创世纪。
创世纪32章、33章里头，记载了雅各生命中两次重要的会面，一次是在亚伯河渡口与神的使者摔跤，一次是在迎接哥哥以扫。这两次的会面都充满了危险。与神的使者摔跤，表面上看来雅各似乎是得胜了，但实际上雅各的大腿被神的使者摸了一下之后就瘸了。而与哥哥的会面更有可能带给雅各整个家族生命的危险。但就是因为有这两次的会面，使得雅各的生命有了转机，展开了新的一页，也使雅各与神的关系跨进了一大步。事实上，如果没有第一次的会面，也就是亚伯河渡口的摔跤，那么雅各也就没有办法安然面对第二次与以扫的会面了。就是因为雅各与神摔跤，他才体会到自己的软弱和限制，他才懂得他能够存活至今完全是神的恩典。而神给了他一个新名字，以色列，这代表了他生命的改变和更新。他的瘸腿时时刻刻在提醒他，他的软弱靠着神却能够成为他的得胜。就如同使徒保罗所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雅各经历了生命的改变，他不再是以前拼命抓的雅各了，他成了会放手的以色列，所以他能够以真正谦卑的心来见以扫，并且经历了以扫给予他的饶恕和接纳，而这也是神的工作和恩典。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属灵生命是否也经历了亚伯渡口与神摔跤呢？若没有，我们要求神带领我们经过，因为唯有谦卑放下自我，才能够学会完全依靠神。而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又是否经历了雅各见以扫呢？如果没有，那么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学会饶恕或谦卑认错的功课。雅各经历了生命中两次重要的会面之后，创世纪33章18到20节就记载了他举家在迦南地安顿下来。还记得20年前他离开迦南地之时，神应许会带他重回故土，现在他终于回来了。示剑是迦南中部一个重要的城市，创世纪12章6到7节就记载了亚伯拉罕曾经在示剑为神筑了一座坛。现在雅各重回旧地，他先呢在城东支搭帐篷。城东呢原文是城的前面，也可以翻译为城边。古时候呢，族长常常是住在城的外围，有需要的时候呢才会进城的。接着雅各就向城里的领袖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价钱是100块银子。这是雅各在迦南地所拥有的第一份产业。而在拥有了产业之后，雅各最先做的事情就是筑了一座坛，并且给那个坛取名为伊利伊罗伊以色列，意思就是神乃是以色列的神。伊利可以解释为大能，所以这个名字也可以解释为以色列的神是大能者。 因为他果然按着他的应许，带领雅各平平安安地回到迦南地。所以雅各筑坛纪念神的恩典，向神献上敬拜和感恩，并且在不信的迦南人当中公开自己的信仰，为耶和华神做见证。雅各一家就这样在事件定居了，日子似乎是安然度过，但是进入了创世纪34章，却记录了一件惨案，打破了平静的表面，撕裂了雅各一家和事件人的关系。这惨案的起因是因为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有学者就指出，出去这个动词包含出去做一些不合意的事情，这暗示了底拿不该这样做，雅各应该阻止他，而且他是出去，不是有一日出去，这暗示呢他是常常这样做，不是第一次，终于这一回出事了。这事呢，就是底拿被示剑城的主人西魏人哈摩的儿子示剑侮辱。西魏人是挪亚的孙儿迦南的后代，七十世译本呢把西魏人翻译为何利人，他们是迦南地的原居民，部分呢是住在基遍一带。事件侵犯底拿之后呢，就戏恋他，这个词汇和夫妇联合成为一体的联合是同一个字，但事件和底拿并不是夫妇，并且他还把底拿强留在他的房子里。事件呢也喜爱底拿，也就是真心爱上了底拿，就甜言蜜语安慰他，希望底拿愿意嫁给他并且爱他。事件既爱底拿，所以呢就要父亲向雅各提亲。那么雅各呢对女儿被侮辱之事有什么反应呢？创世纪34章第5节记载了雅各呢闭口不言，只等待呢正和群畜在田野的儿子们回来。雅各的反应相当的奇怪，难怪有学者就指出，从这件事情可见雅各呢不太在乎底拿这个女儿，因为底拿是利亚的女儿，不是他心爱的拉结所生的。而雅各的儿子们的反应又如何呢？创世纪34章第7节记载了雅各的儿子们听到底拿被侮辱，就人人愤恨，十分恼怒。愤恨这个词汇吕正中译本翻译为痛心，新译本就翻译为悲痛，他们分享了底拿被侮辱的那种悲痛，所以十分恼怒，因为事件呢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这个词汇常常是指淫乱或者是强奸，是性行为中最为严重的罪行。这种恶行不单是伤害个人，更祸及整个社团群体和别人的家庭。所以呢，这本是不该做的事，不但不应该发生在以色列家，也是任何文明的社会不容许的事情。雅各的儿子们怒气冲冲，但事件的父亲哈姆仍然继续地向雅各提亲，理由是我儿子事件的心恋慕这女子。恋慕是指男人对女人的爱情，以及神对人或人对神的爱。哈姆表示了他的儿子是真心爱上了这女子，新译本和思高本都翻译为你们的女儿，也就是底拿。这表达了哈姆对底拿和雅各一家的尊重。其实从两家人的角度来看，底拿如果嫁给示剑，那么雅各一家就可以和当地的西魏人彼此结亲，既然成为姻亲，那么就可以同住，雅各一家也不会呢再被视为寄居在该地的外人，什么权利都没有，却可以在该地居住做买卖置产业。所以哈摩就向雅各一家说出联姻的好处，但是他却没有为儿子侮辱底拿向雅各一家赔罪，也没有提到为什么仍然把底拿拘禁在他们家里。 接着事件亲自的发言，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原文直接翻译是愿我在你们眼前寻得恩典，这恩典就是能够取得雅各家的同意，娶底拿为妻。事件也开门见山的宣称，为了表示他娶底拿的决心，他愿意付出任何数目的礼金。对于哈姆和事件的提亲条件，创世纪34章13到17节就记载了雅各的儿子们同意提亲的条件。其实雅各的儿子们心中是非常怨恨事件的，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所以他们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姆。也就是呢，他们表面答应，但是内里却暗藏诡计。因为诡诈这个词汇和诡计是同一个字，而回答的原文和创世纪34章2节的颠入是同一个字根。也就是呢，雅各的儿子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事件如何对待底拿，现在底拿的兄弟们也要同样对待事件。那么究竟雅各的儿子们有什么诡计呢？那就是要事件城里的男人都接受割礼。这的割礼和创世纪17章所记载的割礼意义是大不相同。创世纪17章的割礼是立约的记号，但这儿的割礼却是预备结婚以及进入一个家族共同生活的礼仪风俗。事实上，在古代世界各地许多民族也是有行割礼的风俗，例如埃及人、阿拉伯人，甚至在非洲、澳洲、美洲都曾经发现有部族行割礼，有一些更包括了女性，而一般的伊斯兰教徒也行割礼的。那么为什么雅各的儿子们会提出这个条件呢？因为如果他们把妹子嫁给未行割礼的人，就是我们的羞辱。羞辱是指被人当作笑柄，就如同不育的妇人、行淫的人一样，是被人鄙视嘲笑的。所以对于雅各儿子们所提的条件，他们是喜欢这话，喜欢的原意是好，但其实背后却藏有不好的诡计。事件甚至立刻行动，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喜爱强调了事件痴恋底拿已经到了痴狂的地步，好像失去了底拿他就不能够生存一样，所以他和父亲就展开了说服的工作。他们在城门口，也就是城里的办事中心，向着本城的人，也就是事件城的原居民，说出了让雅各一家在事件城定居的现况以及将来的好处，既可以联姻，又可以买卖，利益无穷啊。所有事件城的人都被地主哈姆以及他的儿子事件说服了，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这是指城中能够出去打仗的男子，不包括儿童在内，都受了割礼。他们根本不知道哈姆和事件背后的动机乃是为了娶底拿。亲爱的听众朋友，欺骗常会是恶性循环。哈姆父子被雅各的儿子欺骗，然后他们又转过来欺骗事件城里的男子，结果就造成了更大的恶事了。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我在你面前行，我得罪了你，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神啊，不要因我的过犯丢弃我， 收回你的生命、哦、求你接近我，使我必须更改我旧的天，那欢喜
快乐声音，
快乐声音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有正直的灵，使我得救恩之恩，我愿天天传扬。Cheers.